啊，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带领弟兄姊妹今天来到你的圣殿，也来到你的家中，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宝贵的话语啊！求以下的时间，请你分别为圣，把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都专注在你的话语上，让你的话语，让你的真理都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学习路加福音，主啊，就请你把路加当时所领受你话语的这个感动，也同样刻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来遵行，让我们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来讲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和第二章。那首先先跟大家分享一个议题，我们都知道圣经当中有四卷福音书，有四卷福音书啊。那么为什么要有四卷福音书呢？一卷福音书不好吗？为什么四卷福音书记载的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那这样不是很麻烦吗？为什么不能从一卷福音书包含所有的四卷福音书的内容呢？啊，这样读起来我们不是很顺利吗？啊，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哈。啊，实际上在历史上呢，真的有人把四卷福音书啊，按照事件的顺序，或者是时间的顺序，或者是他认为的顺序合在一起了，做成了一本四合一的福音书。啊，结果如何呢？结果读不下去了，读来读去的是越读越混乱啊。所以四卷福音书是有理由的啊，有理由的。这四卷福音书啊，是不同的四个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述耶稣这件事情，耶稣的事迹，耶稣讲过的话，耶稣的生命啊，包括他的教导，他所表达的方式呢，也是多种多样的啊，有叙事文学，像马太福音就是像是很像叙事文学啊，那历史文献呢，就很，路加福音就很像历史文献。当然不是说它只是历史文献啊，只是它有这些特点。那神学著作呢，神学著作最明显的就是约翰福音了，它一开始就讲的非常精彩的这个开场内容啊，从创世以先就开始讲了。那既然这四卷福音书的重点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不要把它综合的起来读一件事情。然后举个例子，什么叫做综合的起来读一件事情呢？啊，比如说你看，撒种的比喻哈，撒种的比喻啊，几卷福音书里面都有撒种的比喻，三卷福音都有撒种比喻，它讲的好像都差不多，啊，但是有一些细节不太一样啊，所以你就把这三个比喻就混在一起，然后得出一个整个的一个比喻，你读起来的时候呢，你就失去了马太的重点，你也失去了路加的重点。所以就鼓励大家，我们现在读路加福音呢，你就专门读路加福音，你要读出路加福音它的特色出来。每一个作者他们都是有自己的特色的。好，这是为什么会有四卷福音书。那也有弟兄姊妹发现的啊，在这四卷福音书当中呢，马太、马可、路加非常的相似啊，而且呢，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呢，几乎涵盖了马可福音的全部的内容啊。它的相似处是多少呢？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呢，95%。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呢，75%，他们的记载呢都有不同的事情，但他这样的记载有什么目的呢？我们再稍微解释一下哈。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写到耶稣受洗、耶稣受试探啊。当然，其实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到耶稣受洗的事情，但是是通过施洗约翰的见证讲出来的，他并不是描述那个场景，他是通过施洗约翰的口在重复那个见证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他们都清楚的讲述耶稣受洗，还有耶稣受试探的事情。那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耶稣的家谱了，而路加福音呢，他却从耶稣受洗之后才讲耶稣的家谱。马太福音从大是正按着顺序讲的，但路加福音呢是倒着推上去啊，所以都不太一样。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种记载方法不同呢？这路加福音呢，他把家谱加在了受洗和受试探的中间，而马太福音呢，把家谱放在最前面了。那这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这里先不太多讲马太的内容，我们只讲路加的内容啊。那路加福音呢，他把这个内容加进去呢，他只是要告诉我们说，他是做了一个对比啊。亚当呢是神的儿子， 亚当受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啊，然后受试探了，对不对？他失败了。而耶稣呢？耶稣是末后的亚当啊。耶稣受洗之后呢，这个末后的就立刻讲耶稣的家谱，就暗示说耶稣是末后的亚当，然后就写耶稣受试探的事情。那结果耶稣是成功还是失败呢？当然耶稣是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啊，刻意的一个对比啊。好，所以呢，这几卷福音书呢，我们要分开来看，也需要一些综合来看。但是首先我们要分开来看啊。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讲下面的内容啊。好，那路加福音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特性呢？啊，路加福音呢是新约中最长的一卷书啊，它记载的那个整卷书的长短大小哈，包括里面的文字数啊，是最长的一卷。那它还有一个续篇，叫做《使徒行传》啊。当然，你读的时候，你立刻就发现了，哎，原来它还是有一个续篇的啊，叫《使徒行传》啊。那第二呢，它记载耶稣的内容呢，是最广泛的，从出生之前的这个预备啊，先锋施洗约翰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耶稣复活以后升天结束啊。好，那第三呢，还讲到说这个福音的普世性啊，他说这个救主呢，不是只给以色列人的，是给全人类的啊，这一点非常至关重要，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哈，福音不是只给犹太人的，是给全人类的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一些大家常常想到的一些特色啊，比如说四卷福音书里面大家会怎么讲呢？马太福音在讲什么？马太福音在讲耶稣是君王。那马可福音呢？那在讲耶稣是勤劳的辛苦的仆人。那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他在讲耶稣是人的儿子。那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是在讲耶稣是神啊，这是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听到的啊。但是我想给大家提另外一个观点啊，你如何看待路加福音？大家一直认为的是路加福音就是在讲耶稣是完全的人啊，其实呢，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啊，叫做人子啊，叫做人子啊。那什么是人子呢？你从字面上来看啊，从希腊文的字面上来看，就是那一位人的儿子啊，那一位人的儿子啊，加了一个指向性的一个词。但人子这个词啊，它并不是从路加福音里面出来的，人子这个词不是从路加福音里面出来的，人子这个词是在旧约里面出来的啊，特别是在但以理书，在但以理书的7章13节到14节啊，他是但以理看到了异象，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不能败坏。这段经文呢，但以理看到一位像人子的，好像是人的人子，好像是人的儿子一样，他驾着天云而来，来到亘古常在者面前。我请问你，人能到上帝的面前吗？不能啊，人是罪人啊，他不能到上帝的面前的，他见了上帝的面前他就灭亡了，这是上帝的告诉我们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得了权柄，没问题啊，那个世上的君王也有权柄，国王也都有权柄。那下面呢，他的权柄是永远的，哎，请问哪一个世上的国王他的权柄是永远的？那我们回头看历史都知道了，不是永远的，没有一个国家从一开始建立以后到现在那个国王还坐在那里啊？为什么？因为人会死嘛，所以他的罪人本身会死，他的权柄呢也会被取代啊。所以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包括现在的政权的权柄，国度的权柄，人的将来也会被取代，对不对？他也不可能说一直做王做下去啊。所以为什么中国的历史上秦始皇去寻找那个长生不老药啊？就是想长生不死啊，他的国度到永永远远啊，他有这个永恒的观念，但是很可惜，这是不可能的啊。那但以理这边在讲说，这个人子说的是谁？ 他说是非常特别的那一位，非常特别的那一位。这一位呢，像人一样的，就人子啊，人的儿子啊，他能掌管永恒的国度啊。唯特别的那一位，只有那一位，没有第二位。所以这样讲的话，大家应该清楚一些了啊。这是人子的概念啊。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人子呢，却从旧约的观念中呢，有了一个非常很大的一个翻转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呢。在马可福音里面特别强调，他说人子将要被定罪、受难和复活。哎，怎么会这样呢？一个得了权柄荣耀的，他的政权权柄是永远的，结果他确实要定罪、受难和复活哈。当然，我们现在是新约的信徒了，一听就知道他说的是耶稣嘛，耶稣。那旧约的人呢，他是不懂的。等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预言的事情到新约才被慢慢的揭开了哈。那你们看这个 slide 上面哈，我特地做了一个 search 啊。如果你说路加福音就是在讲耶稣是人的儿子的话，其实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在讲人子啊，讲了很多很多的人子，包括约翰福音也有人子。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那特别的那一位，四卷福音书都要提到他。那特别的一位人的儿子，他要得权柄，他的荣耀是，他的权柄是永永远远不能废去的，他的国也不能败坏的。但是他却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子呢？他要被定罪，他要被受难，他要被复活。所以这跟我们一般的人一样吗？完全不一样。所以那一位人的儿子非常特别的，而且只有那一位，所以这叫做人子。好，综合的解释一下，在马太福音呢，人子出现过30次，马可福音出现过14次，路加福音呢出现过27次，约翰福音呢出现过12次。人子它不是一个词，它是一个片语，人的儿子，而且是那一位独特的人的儿子。在路加福音是这样解释，等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怎么解释人子呢？约翰说，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父表明出来，唯独显明父神的那一位人的儿子叫做父怀里的独生子。好，那讲到这里的话就先我们继续往下。所以你看路加福音的特色，这是一个。然后接下来呢，路加福音呢，他用了很多外邦文化来表达。我们都知道路加是外邦人啊，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外邦人啊。他用的很多词呢，他就特别用了一些外邦的词汇哈。我们看，大家都知道加利利海，对不对？你说加利利海就知道啊，有人说好像也叫加利利湖哈，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海，它是一个内陆的湖嘛。你看那个地图就是啊，加利利海。但是在路加福音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它又有另外的名字哈，一个叫做格尼萨勒湖，一个叫提比利亚海啊。地图稍微有点小，你仔细看这个地图。在加利利海的周围呢，有很多不同的城市，有加大拉，有博萨大，还有加百农，还有格尼萨勒，还有提比利亚，在周边有一些城市啊。这个城市的人呢，他就把因为他住在他这个城市就叫做格尼萨勒嘛，所以格尼萨勒的城市旁边有一个湖，那应该叫什么湖呢？格尼萨勒城的人的话，他一定会说哦，这是格尼萨勒湖。那提比利亚城市的会怎么说呢？哦，这是提比利亚海啊，他就可以这样叫啊。那这种叫法呢，不是犹太人的叫法。犹太人的话，根据他们的传统的话，他们都叫加利利海。所以你看到他这个名称一出来的时候，你就马上就会知道这个文章到底是谁写的。如果是以色列人写的话，他一定会叫加利利海，他不会叫格尼萨勒湖。对，路加是希腊人哈，他不是犹太人啊，所以他就这样叫。所以这件书呢，不仅是给犹太人可以看，连外邦人也都可以看。好，我们继续。路加福音呢，他非常有的特点呢，是主题性啊，它的主题性啊，他在讲啊，神的救恩就来了，神的救恩就已经来了，而且这个神的救恩呢，是怎么来的呢？从神的预言开始， 从旧约的预言开始，在新约开始实行之后呢，一直延续到使徒行传。对，所以路加福音呢，不能把它当作是一卷书来看，它有第一部，还有第二部。第一部是讲说救恩已经来了，然后救恩如何实行的呢？一直延续到使徒行传啊。好，第二，他讲到圣灵的来临，圣灵的来临啊。旧约的时候呢，并没有讲到那么多圣灵的功，没有讲很明显的讲圣灵的这个来临的事情啊。它只是一个预言啊，说必有一个新的心啊，要用新的这个让肉心代替实心，要有一个新的灵啊。他讲到这件事情，那这个什么时候来呢？啊，这个时候就来了，到新约的时候来了啊。所以在你在路加福音里面，你看到啊，这个圣灵的工作啊，从头到尾啊，到结束都充满了这个圣灵的工作。那施洗约翰呢，在母腹当中就被圣灵充满了，而耶稣呢，是圣灵感孕生下来的。耶稣受洗的时候呢，那圣灵也降在他的身上。那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呢，圣灵就降临了，而且是按照耶稣还没有离世以前的应许啊，讲到说圣灵要来，所以是非常特别的啊。好，那我们再往下看，除了圣灵降临以外呢，还有神至高无上的主权和计划。你会看到整卷路加福音里面呢，这个救恩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开始实行的，到底过程怎么样，好像不是人可以预测到的。如果人可以预测到的话，那些领受救恩的人呢，看见上帝和天使的人呢，他们不会那种惊慌失措的态度，而且也不会出现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律法师、那些文士啊，就来对抗耶稣。所以上帝至高无上的主权和计划是人是不能左右的，上帝一定要做成这件事情，等时候一到他就要成就了，这是一个主题。那接下来呢，他还讲到耶稣的教导。在路加福音当中啊，那个作者路加他常常用的一个词呢，就叫做神的国，他叫做神国，神国。那你看马太福音呢，他都讲天国，他讲天国。那神的国和天的国有什么不同呢？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样。在马太福音里面，他就用到一个词叫做天堂的国家，天堂的国家，用到神的这个天堂的这个国家。那这是马太福音，这是犹太人的习惯，他一听他就懂了，你讲的天国哦，他是在讲犹太民族的事。可神国呢，神这个词呢是普世性的，任何一个文化的民族的一听到这个神啊 Theos， 希腊文的那个 Theos， 一听到那个神他们就懂了，所以叫做神的国啊。所以很明显路加福音它是具有这个普世性的，它有普世性的。好，接下来呢，路加福音呢他特别讲到耶路撒冷和圣殿。我们看路加福音呢，耶稣的服事呢基本上分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在加利利地区的服事，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的重点呢就在圣殿，在耶稣在耶路撒冷圣殿那段时间的服事呢，你看得出来就两个互相矛盾的这个主题呢就交错在一起了。一个是弃绝，就是这些法利赛这些悖逆上帝的人，他们特别的抗拒上帝，他们会被弃绝；而那些渴慕上帝的，那些被强权所欺压的那些困苦的人呢，他们要被拯救。所以弃绝和拯救这两个主题呢，就在耶稣的服事当中呢交替的出现。耶稣在一些劝勉和一些责备的这些过程内容当中呢，他们都讲到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的他们有祸了啊，然后同时又讲说啊，这些穷苦的人都有福了啊，我们以后都会慢慢讲到啊。好，那在路加福音里面又非常有特别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庆祝和宴席啊，他就用人间做的这个庆祝和宴席呢，他再来隐喻啊，将来这个天国的这个庆祝的这个宴席啊。好，那讲了这么多了，我们可以正式的开始进到我们的学习当中了哈，一直在听啊，在听之间的一些介绍哈。好的，路加福音的结构是非常简单的啊，基本上就分五个部分。 你去掉开始的部分和结尾的部分以外，中间就三段，一个是救主服侍之前的预备，第二呢，救主在加利利的施工，第三呢，救主就在耶路撒冷，就这三个部分。那今天呢，我会讲开场和救主的降生。那刚才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说路加福音是新约圣经最长的一个篇幅，它24章内容非常的多，所以呢，我们的学习的方式呢，我们只能讲到一半啊，我们只能讲到一半，我们这堂课一共有8节，只能讲到13章的第9节的部分啊。那下一路加福音的下部分呢，我们会在下一季再继续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就来重点来看第一个部分的开场和救主的降生，在路加福音的第1章和第2章。好，那在路加福音一开始呢，这个施洗就讲到了这个路加作者哈，他对这段事情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论述哈。那内容的话呢，我想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哈，大家都读过很多遍了。路加福音一开场就说提阿非罗大人呢，他一开始就提到这个提阿非罗大人。那提阿非罗大人是谁呢？他一定是一个外邦人了，他一定是外邦人，他可能是路加的好朋友。路加写信要给他啊，要写信给他，但是他特别强调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有许多人呢，已经把在我们中间成的事情呢，按照起初亲眼看见的传道人所写的传给我们，编著成书了。很明显啊，他不是自己亲自看到，他是说有很多的亲眼看见过耶稣的传道人呢，把这些事情呢都写下来告诉过我们的。而且呢，他还说这些事情呢，我已经把这些事从头考察过，认为也应该按着次序给你，让你晓得所学的道理都是确实的。路加福音开宗明义的就讲说，他写这份书信的目的呢，是为了让这位提阿非罗大人，他所学到的真理呢，都是确实的，都是可靠的。而这个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呢，是来自于见证人的叙述，不仅是叙述，而且路加自己本人呢，他也做过仔细的考察过了，他这是真实性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事情就写下来啊。这是一个历史文献的表达方式啊。它虽然是个书信，但是很明显，它下面记载所有的事情呢，叫做历史文献。既然是历史文献的话呢，它的重点就是这些都是真的，这些没有一个是假的，这就是重点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在跟人家讲事情的时候，也会常常说，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你看他路加福音不是这样讲，路加福音一开始就说这些都是真的，这些没有一个是假的，而且很肯定的讲。那路加呢，他是外邦人啊，他是一个外邦人，他非常有自己的他有他的恩赐啊。他的恩赐是什么呢？他当然是医生了啊，但是他的文笔呢特别的好。那个一些圣经学者说，路加福音写的这个希腊文呢是非常优美的，超过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啊。但很可惜，我们不是希腊人，我们也不太懂希腊文啊，所以呢没有办法读出里面的那个味道来。你可以把它想象一下，他的这个写下来呢，比如说像中国的四库全书啊，唐诗宋词啊，你这样想就好了。总之他是非常优美的啊。那路加就是这样的一个才能的人。上帝来使用这样有才华的人来记载他的重要的这个话语。好，在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先开宗明义说这些事情都是真的，然后马上就开始讲什么事情了，他就讲天使了。所以你千万不要，我记得以前有一次有人听到这个福音书的时候说，这到底是讲神话故事呢，还是讲寓言故事呢，还是在讲真实的历史呢？那看起来都讲一些怪力乱神的东西啊。你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他，你说这种写法告诉说这叫做历史，这叫做那个历史资料，这历史资料啊。好，天使预言施洗约翰的诞生。施洗约翰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施洗约翰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啊， 我们都知道施洗约翰他被称之为开路先锋啊，他为什么被称之为开路先锋呢？是有一些理由的。施洗约翰的父亲呢是一个祭司啊，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呢是亚伦的后代，叫以利沙伯啊。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在神的面前都是义人，遵行神的旨意，而且呢无可指摘啊，但是没有孩子。在旧约当中啊，特别在以色列人当中啊，没有孩子这件事情呢是一件非常羞辱的事情，就是这个人好像上帝不爱他，不赐福给他，因为那个女子怀的胎呀、啊、都是上帝赐予的恩典嘛。但是伊丽莎伯呢，他你看他遵守一切的诫命规条，无可指摘啊，但是没孩子。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哈、啊、你看亚伯拉罕和撒来也是一直都没有孩子，没有孩子是不是就是没有上帝的祝福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而且他们还是祭司啊。听到这样的话的话，我就会想说，哎，就好像现在我们牧师的家庭啊，牧师还不错，师母也很好，哎，但是孩子呢不在教会里面啊，你说这看起来是不是一件很羞辱的事情啊？没错，是这样的。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事情是怎么解决的。所以在旧约的那个旧约的概念里面啊，这个不怀孕的妇人是被咒诅的，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那撒加利亚呢，他是祭司，他就按照申命记、利未记、摩西五经里面规定的那个祭司的职务哈、啊，就抽签啊，定时呢就过来到主的圣殿烧香哈、啊，他进去烧香。烧香的时候呢，大家都在外面祈祷啊，记住哈、啊，那个撒加利亚他进的不是至圣所。那个至圣所的话一年只能进去一次，他进的是里面的圣殿啊。他烧香的时候呢，大家在外面祷告啊，这个时候呢有主的使者呀、啊、就忽然出现了。主的使者就忽然出现啊，是谁呢？啊，加百列对撒加利亚说哎，你不要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撒加利亚一看见就非常的惊慌了、啊、在神的殿中忽然出现了一位天使，他为什么要惊慌呢、啊、想一想都蛮有意思的啊。天使跟他说，撒加利亚你不要害怕，你的祈求已经垂听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啊，等等等等，讲这些事情啊。啊，未出母腹就被圣灵充满了啊，这是一个重点哈、啊、他未出母腹呢，从母腹里面呢他就被圣灵充满了，这到底在说什么意思呢？这个是有一段经文的。施洗约翰他你看那个天使啊对这个撒加利亚说，这个施洗约翰呢他从母腹就被圣灵充满，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转向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灵和能力行在主面前，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转向义人的意念，为主安排预备好的人民啊。当然我读的是新译本啊，大家可能觉得哎，怎么好像不太一样。没错，我读的是新译本。那这些经文呢是在马拉基书里面所预言的。马拉基书预言了，说到时候已到啊，我必差遣以利亚到你们当中去，让妇女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因为这一句话是许约翰，所以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啊，是这样来的。施洗约翰呢，他在母腹当中就被圣灵充满。伊丽莎伯怀孕了啊，之前是不怀孕的，这个不怀孕不生养的得到救赎的时候呢，哎，就表示神跟他同在了。在不怀孕的这个妇人的概念呢，就是在旧约当中啊常常是描述以色列的，他就和救赎之间是有关系的。他不怀孕就意味着他被神弃绝了，但是她怀孕了，说明什么？说明上帝眷顾她，上面又来拯救她了，神又与她同在了。那这个观念就在这里了。好，那我们继续往下。好，那施洗约翰呢？她怀了孕以后呢？你注意看啊，这个 那个撒加利亚的反应是比较奇怪的。他说，我已经老了，这个我妻子也上年纪了，我怎么可能在我妻子也上了年，意思就是说我不可能生了嘛。你看这个话好像跟亚伯拉罕跟撒来讲的是一样的哈。但是天使回答说，我是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遣向你讲话，我告诉你这个好消息。你想想是不是蛮有趣的，当天使讲出那句话的时候，他说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的时候，撒加利亚是祭司，他一听到这句话他应该什么反应，他说哦，原来是在讲马拉基书的那一段。如果他听到天使在讲马拉基书那一段的话，这证明什么？这是上帝的应许吗？但是他的反应是什么？哎呦，这个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所以你看他这个祭司当的也是灵性上也是有些问题的。所以天使说，看吧，很无奈啊，看吧，到时候我的话必要应验，但你不信我的话，你必成为哑巴，直到那事成就为止，到那一天你才能讲话。很有趣啊，祭司听不懂上帝的话，上帝说好吧，那你要想要个印证，对不对？想要个印证的话，好，那你现在就不要讲话了，等到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你再讲话吧，记得啊，他的名字要叫约翰，就这样的。结果呢，大家在外面等撒加利亚，哎，半天也不出来，一出来以后不会讲话了啊，他们就说哦，好像一定遇到上帝了啊，遇到上帝看见异象了。之后呢，这个他的妻子呢就怀孕了，隐藏了五个月，说他隐藏了五个月哈，很有趣的话哈。你怀孕了应该是很开心的事，先隐藏了五个月，要确定一下是不是真的怀孕了哈。五个月以后那肚子已经很大了，然后再说什么？他说主在眷顾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了。你看，所以他们的当时的那个旧约的观念呢，在新约的时候一直延续下来，就是这样的，没有孩子的妇人啊是羞耻的，但是因着主的眷顾呢，这个羞耻就被除掉了，跟神的关系又恢复了。没错，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跟神的关系得到了神的救赎了，但是撒加利亚呢他不能讲话了，蛮有趣的。好了，到了第六个月，接下来要讲的是，讲完了施洗约翰就要讲耶稣的诞生了。先讲施洗约翰，他是开路先锋嘛，六个月以后就讲到耶稣，还是加百列到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去，一个童贞女，注意他这些用词啊，童贞女，没有结过婚的，当然大家都很清楚这件事情。天使一进去就跟他讲说，恭喜恭喜，神与你同在了，蒙大恩的女子，问你安。那玛利亚呢却因这话惊慌起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天使就跟玛利亚说，不要怕，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被尊为大，要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他要把他祖大卫的王位传给他，他要统治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像不像刚才我们讲那个但以理书里面讲到的那件事情，好像人子的来到亘古常在者面前，领了权柄，他的国度直到永，他的权柄国度直到永永远远的。天使就对玛利亚讲出耶稣的使命是什么，那玛利亚就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件事情呢？当然他也肯定不明白了，这超越这个人的理性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天使说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他讲这件事情。好，那所以呢，这玛利亚听到这些话以后，原来上帝的能力要上帝要眷顾他了，而且他的亲戚那个伊丽莎伯呢，虽然年老已经怀孕了都六个月了，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玛利亚的反应是什么？她说哦，我是主的婢女，但愿主的话就成就在我身上。你看她的反应就跟撒加利亚不一样，一个是祭司，一个是普通的一个童贞女，她就反应就不一样。那玛利亚听到天使讲的这些话以后，她就马上就起来了，赶快去看她的亲戚，到撒加利亚的家里面向那个伊丽莎伯问安。那等他见到伊丽莎伯的时候，他一听到，哎，这个听到问安的声音呢，这个伊丽莎伯腹中的怀的这个施洗约翰呢，他就被圣灵充满感动，就开始跳动。那伊丽莎伯呢， 他也被圣灵充满，他就开始讲，说你在女子当中是有福的啊。那这是一个彼此的一个印证啊，彼此印证啊。所以呢，玛利亚呢，他就接下来呢，就玛利亚的是那首非常美的那个赞歌哈，大家都知道哈、啊，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哈、啊，这是哦已经写过很多的歌剧了哈、啊，在圣诞节的时候也常常会唱，大家可以去听哈、啊，在这里就不多讲了。然后接下来呢，玛利亚和伊丽莎伯同住三个月就回家去了，啊，这是在他们施洗约翰和耶稣出生之前发生的事情。你发现这些事情啊，没有一件事情是人的主动，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他们要生孩子生不了，那玛利亚她是童贞女，她却要生孩子啊，这些事情都是超乎人的这个想象的啊，可以说匪夷所思的。好，那接下来到了产期以后呢，就讲到施洗约翰呢就生下来了，施洗约翰就生下来了。那施洗约翰生下来以后呢，这个亲戚朋友啊，看到说啊，主真的给他们施怜悯了，都跟他一起欢喜快乐。到了第八天啊，犹太人第八天男孩行割礼嘛，啊，行割礼的时候呢，就要给他起名字，说那就按他给他就起他父亲的名字好了，叫撒加利亚好了。当时的那个人的习惯就是这样的，就撒加利亚的儿子哈、啊，啊，你还记得在圣经当中有一些记载，谁的约翰的儿子哈、啊，约翰的儿子巴约拿、啊、等等之类的，就是他的父亲叫约翰哈、啊，但是巴约拿是谁呢？约翰的儿子啊，巴约拿哈、啊，彼得哈、啊，他的父亲说不行，不能叫他撒加利亚，要叫他约翰，然后结果他们就很奇怪啊，你的亲族里没有起这个名字、啊、你要不起父亲的名字，你要不起爷爷的名字。好不好？爷爷的爷爷也就好了，但是他不这样取，他们就觉得好奇怪哈、啊，就跟他父亲打手势，好、啊、他叫什么名字啊？然后他父亲就说写下来哈、啊，他叫约翰。刚写完这句话，哎，舌头立刻开了。还记得刚才那个天使跟他讲话吗？啊，你不信哈、啊，你不信的话就成哑巴，直到这件事情成就什么事情呢？施洗约翰生下来，而且他真的就叫约翰啊。这个时候一到。他的舌头就开了，他就开始出声称颂神，听到了，周围听到人呢都害怕，看到了神迹了，大家的反应确实害怕，想现在很多人都说、哦、我要经历神迹，我要想看看神迹，你想一想当初的人真看到神迹的人基本上都是很害怕的，所以这给大家我们大家是一个提醒啊，你是要经历神，你还是经历神的神迹啊，重点是经历神迹啊，重点是经历神迹吗？不是啊，重点是要经历神啊，神迹本身只不过是个记号而已，方向不要弄错了。好，那他们听见的人呢，看到这样的事情呢，看见神迹，他们就开始想一件事，这孩子以后会成为怎么样的人呢？主的手跟他同在，主的手跟他同在，好，他就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了。那撒加利亚呢，他就开始讲一句，他下面就开始他也被圣灵充满，他就开始讲这件事情了。他说：“以色列主以色列的神呢，是应当称颂，他眷顾自己的子民，施行拯救，在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救恩的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要注意这个作者要表达的思路哈。刚才我们说这个不育的妇人呢、啊，在以色列人的这个旧约的观念里面，是常常被形容成以色列的。在新约你会看到启示录的时候，他也不讲到那个妇人嘛，妇人和这个大红龙之间的这个征战啊，妇人常常就描述神的选民。那当然在旧约时代的时候，他们的选民的观念呢，就是集中在以色列人身上。这以色列人呢，不，这个就好像一个妇人一样，不怀孕啊，上帝不拯救他，因为妇人如果不怀孕就没有后代了嘛，人类不就灭绝了吗？所以呢，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当这个妇人怀孕的时候呢，就说明这个以色列民呢，这个拯救来了啊。所以你看撒加利亚，他毕竟还是祭司啊，虽然他是犯了一点小糊涂的祭司，他毕竟还是祭司。他说以色列主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眷顾自己的子民施行拯救啊。他就从这个不能怀孕生养的生了孩子出来的这件事情，他告诉说耶稣那个上帝的拯救的救恩已经临到以色列民了。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他就 再一次讲到这个孩子的使命啊，他说这个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使他的子民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开路先锋就是从这里来的，施洗约翰是开路先锋。在马拉基书里面讲到说，神要差遣以利亚，他有以利亚的什么？他有以利亚的心智，他不是以利亚，以利亚的心智给了施洗约翰了，他要为主做见证，要为主前面开道路，预备人心，让这些在黑暗中的子民呢，他指出光在哪里，这些子民就归向他，这是开路先锋。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耶稣的降生，讲到耶稣的降生了。那施洗约翰呢，他就慢慢长大，住在旷野里面，慢慢的他就开始显露出来他的与众不同了。那同时呢，就进到第二章，第二章呢就要讲耶稣基督的诞生。那耶稣基督诞生有个什么故事呢？大家也都知道，就大家非常熟悉的事情。好，耶稣基督的诞生呢，在第二章，凯撒，奥古士多颁下一个命令来，叫普天下人登记户口，就是人口普查了。那个时候当然不要像现在，现在只要填个表格一记上就好了，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时候的人口普查呢，就是大家都要去回到自己的那个自己家的本族本乡，然后登记再撤，然后他们再统计这个人口，要不然人走来走去的时候，如果人家到你家来问说，哎，请问你家几口人呢？哎，我们家四口人，那两口人呢出去做生意去了。那你说这两口人算还是不算？当然得算了。那两个人呢，如果在外地的话呢，你到他那去问说你们家几个人呢？我们家两个人，又加了一遍，这就变成重复了嘛。所以当时的人口普查呢，回到自己本族本乡去，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漫长的。有人在推测说，也不是有人推测，根据那个神学家的一些研究，考古学家研究，这个第一次的这个登录登记户口呢，大概是在公元前四年到六年的时间。公元前六年到四年的公元四年这段时间。所以耶稣诞生在公元元年，这个讲法是不准确的，不准确，是很有可能这第一次的普查呢是在公元前的六年或者到四年。为什么要这么久呢？因为回去要花时间的嘛，他们统计完了以后再交上去的话，大概需要个一年两年，一点都不奇怪。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命令呢，这个玛利亚和约瑟呢，他们就要从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呢叫拿撒勒，他们要回到他们的老家伯利恒。伯利恒是大卫的城，大卫的城。这个应验了弥迦先知里面所讲的，救主生在伯利恒。他们就准备回去了，回家路上是蛮艰辛的。他们是怎么走的呢？还记得犹太人呢，他要从拿撒勒，拿撒勒是最上边，最上边，下面呢要到耶路撒冷。犹太人的习惯是每年都要去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的，见神的面。可是你看中间隔了一块地，是他们最讨厌的，就是撒加利亚人的撒玛利亚人的这个地方。撒玛利亚人隔在拿撒勒加利利地区和这个耶路撒冷犹大地这个地区中间有一块地是撒玛利亚，很多犹太人是不愿意通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那他们怎么走呢？他们就从比利亚就是在地图的右手边，右手边你看右边就是比利亚。他们先过约旦河，先过约旦河以后呢，进到比利亚地区，然后绕过整个的撒玛利亚，最后再过到约旦河，从耶利哥再进到耶路撒冷。当时很多是走这样的路线的。讲到这里的话，你也会想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耶稣为什么他从耶路撒冷去加利利的时候，他就特地要穿过撒玛利亚人的这个路线呢？那很明显他要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人嘛。那当时基本上的犹太人呢，他们为了避开撒玛利亚人，他们都会从比利亚南下过两次约旦河，然后呢再进通过耶利哥城再进到耶路撒冷，这是他们当时的这个路线。好，那他们进到这个地方以后呢，走了很久，虽然怀孕已经很重了，那个时候还是要回去，命令很严重，产期到了， 到了时候，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没有地方可以住哈、住在这个一个旅店的马槽里啊，马槽里面。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马的哈、那个时候马是用来打仗的，可能就是一个放牲畜，就是有牛有羊或者是有驴这样的一个地方。好，就生下了耶稣啊，因为客店没有地方。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有几件事情发生。好，天使与牧羊人，天使与牧羊人，在伯利恒的郊外有一些牧羊人在夜间看守羊群啊，这个主的使者又向他们出现了。你注意到这个特点没有？上帝实行他的旨意的时候呢，这个天使的这个角色是完全分不开的。天使常常会进来，天使常常会参与进来。好，那天使向牧羊人显现啊，你看牧羊人的反应哈、牧羊人看到这个主的荣光照着他们，在夜间啊，在看守羊群的时候，主的荣光就照着这些牧羊人，这些牧羊人呢就非常害怕。注意到这些反应啊，我经常跟大家强调说，上帝跟我们显现的时候，人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主的荣光四面照，他们非常害怕。天使说：“不要怕，我报给大喜的信息，关于万民的，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啊！你要去找到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草里哈、其实没有马那个字哈、卧在草里，那就是记号了啊！这个时候，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一同赞美。短短的几句经文啊，里面其实很多内容可以讲啊，不讲太多了。首先，我们可以知道几件事情：天上有天使，还有天军啊。为什么还有天军呢？因为地上的征战没有结束，天上的征战也没有结束。天军还是有的，等到新天新地来的时候，大概天军就不需要了，因为那个时候完全没有罪恶，罪恶已经被彻底除掉了，不需要军队了。好，这是题外话。那天使离开他们回去以后，这些牧羊人什么反应呢？他们说：“哎呀，我们继续往伯利恒去吧。”你看他们也是蛮顺服的，他们不会说：“哎呀，我们要去伯利恒的话，这些羊怎么办呢？”没有，他们就去了，就去伯利恒，找到玛利亚，看到这个婴儿，看到这个记号啊，他们终于明白，原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天使听到这些话，他们就把看到这件事情以后呢，就把这个话，这个论到这个孩子的话就传开了。所以请问大家，谁是世界上的第一位传道人？所以我说在想啊，为什么传道人叫牧师呢？为什么把传道人形容成牧羊人呢？可能有这个道理在里头。好，牧羊人看见听见的跟天使所讲的是一样的，就回去了。那到了第八天行割礼的时候呢，第八天行割礼的时候才给孩子起名字，给他起名叫耶稣，给他起名叫耶稣。好，那耶稣到了满了洁净的日子，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按着摩西的律法。这个满了洁净的日子是什么意思？妇女生孩子嘛，多少生男孩30天不洁净，生女孩60天不洁净。他们就按照摩西的律法，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他要把头生的献给主啊！记住，这是旧约的一个观念哈、要把头生的献给主，他们一定要到圣殿那边去啊。等到了圣殿以后呢，他们不仅献上祭物呢，他们还遇到了一位敬虔的人。一位敬虔的人和一位先知啊，这玛利亚和约瑟他们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他们在回到神的圣殿当中的时候，他们也经历到这个敬虔这个西面啊这位义人和另外一位叫做先知女先知亚拿对孩子的一个印证啊。他们进到圣殿以后呢，这位西面他在说什么呢？这位西面呢，有圣灵跟他同在，他被圣灵感动就进了圣殿。等西面看到耶稣的时候，西面就说什么呢？他说：“主啊，现在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平安安的去吧。”啊，他已经看到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你的救恩，就是在你在 万民面前所预备的，要作为外族人启示的光和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好，你注意他这个用词啊，当施洗约翰在诞生之后的时候，那个天使是怎么讲施洗约翰的？他说他是为了这个救主预备道路的，他是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他这里面是限制，他这个范围是在以色列里面的。可是到西面的时候，西面怎么说？他说这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外邦人加以色列人等于全世界。所以为什么这次我们的课题，我们那个课程的主题，我们定为说是全人类的救赎主呢？就是从这句经文来的。外邦人加以色列是全人类，他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他而且是外邦人的，意思就是全世界。那接下来呢，又有一位先知，叫做女先知，叫做亚拿啊。亚拿他在讲什么事情呢？他说他说讲论孩子的事情。他讲论孩子什么样的事情呢？他说像期待耶路撒冷蒙救赎的旧人，期待盼望得到救赎的这些人，在耶路撒冷这些人，他在讲这个孩子的事情，讲到了耶稣的实际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回过来看一下啊，这个西面呢，他对他们祝福，祝福完了以后呢，他又对这个玛利亚说，他说这孩子被立呢，要叫以色列人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成为反对的目标，你自己的心也会被刀刺透，这样许多人心中的意念就要被揭露出来了。那西面已经把这个耶稣的使命讲清楚了。你看等耶稣再出来服侍之后，你会发现耶稣把一句话讲出来的时候呢，哎，很多人兴起了，对不对？很多人也都跌倒了。等到最后耶稣再上十字架的时候呢，玛利亚的心是不是被刀刺透了呢？真的是被刀刺透了。但是呢必须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话呢，把许多人的心中意念就被揭露出来了，到底是跟随神的，你真的是盼望你真是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你真是盼望世界上你罪人得救赎的人吗？还是你根本就是抵挡神的？这件事情一出来，耶稣的工作一出来，这个心思意念就出来了。所以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也讲得很清楚，神的话神的道像两刃剑一样，连人的心思意念都可以辨明，连骨节和骨髓都可以分开。骨节和骨髓啊，现在的概念骨节和骨髓是分开的，当时的人认为骨节和骨髓是不能分开的，但是神道我不能分开的都能分开，就是这样。好，这是耶稣诞生之后就发生的这些事情了。那之后呢，每年的逾越节啊，这个他的父亲呢就都上耶路撒冷去啊，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记载到他到十二岁的时候，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啊。耶稣已经诞生了哈，有天使牧羊人做见证，也有圣殿的先知和义人做印证啊。那接下来呢，路加特别记载了这个耶稣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啊，他十二岁以前的事情呢没有记载的啊，所以你看到有一些新约的次经还有伪经啊，他讲到十二岁之前耶稣在做什么啊，甚至还有一些伪经讲到说十二岁之前耶稣到印度去了啊，印度去学了很多佛教的东西，然后就发展自己的学说啊，这都是胡说八道啊，这一定不是真的啊，这是他们自己想的。到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呢，十二岁是什么意思？十二岁就是成年了，以色列人的观念十二岁就成年了啊。等到他那个时候，他们去圣殿去过节期的时候，每年都要去嘛，去了以后要回去了，结果耶稣找不到了啊，结果然后走在路上发现，哎，怎么没有了，亲戚朋友之间没有找到耶稣，就回到耶路撒冷找他啊，在那里找了三天才发现他在圣殿当中啊，在做什么事情呢？他在跟人家一问一答，他在跟拉比在讨论神的，他讨论圣经，讨论圣经，而且听到的人呢都稀奇他的聪明和对应。耶稣从小就亲近神了，他就非常努力的学神的话语， 虽然他是神，但是他身为人的话，他还是要像人一样从头学习，从头学习的。而且他的学习呢是非常的认真的，非常的专心的。他的父母看见以后，你怎么再这样对待我们呢？结果耶稣说什么？为什么找我呢？你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呢？所以以前又有一个议题说，耶稣到底他知不知道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他当然知道，他一定知道。那他既然知道是神的儿子，那他为他怎么能按照人的方式来生活呢？这是我们永远不可能明白的，永远没有办法明白。耶稣的他身为神，他道成肉身成为人，他道人的话就有不知性嘛，人都是有限的嘛，但神本身又是无限的。那这两样看起来完全相反的事情怎么会结合在耶稣一个人的身上？但是奇妙的是就这么结合了。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耶稣他是神来成为人，但是呢他又完全是一个人，他来做人应该做的所有的事情。他从来不会说，哦，我是神，我干嘛需要学习呢？啊，没有，他是来学习的。当然有另外一个问题说，他是学了以后才知道呢，还是他本来就知道还要去学呢？对不起，这个我也不知道啊。等有一天到天上来问耶稣吧。我个人的观点啊，他应该是学了以后才知道，要不然他怎么能称之为人呢？这个很奇妙哈，我们就不讨论太多了。所以为什么有人之前呢说耶稣是人的儿子吗？是完完全全的人吗？从这里面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那个讲的也没有错，也没有错。我只是在说人子的这个概念，你不能把它只解释成说他是人的儿子那么简单，它有另外的一层含义在里头，两边要综合起来看。好，那耶稣看到父母担心呢，他还是要尽在地上的作为人的本分啊。父母担心啊，怎么样？顺服父母吗？孝敬父母吗？对，他就跟着父母回去了，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呢，就把这一切事情都存在心里面啊。那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以及神对他的喜爱，都不断的增长。好，第一章、第二章的内容就是这样了哈。用一个讲故事的方法就把它讲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有很多需要我们思考的议题。首先，上帝的救恩的预备，刚才我们说了，在马拉基书的四章五节到六节，在和路加福音的一章十七节讲的是一件事情，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所以在马拉基书里面讲说，我必差遣以利亚到你们当中去，那个不是真正的以利亚。在新约的时候就解释得更清楚了，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的面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女儿，叫悖逆的人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和应的百姓。所以马拉基书里面所讲的预言，在路加福音里面他就解释得清楚，他有以利亚的心智，他是上帝的开路先锋。好，那第二呢，刚才我们讨论过的啊，这个不孕的妇人和神的救赎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一节里面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这个观念呢，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啊，是深入人心的。不怀孕不生养的，没有后代的，得不到上帝祝福的，最终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这是他们旧约的观念。那下面那一句，没有丈夫的比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是什么意思？没有丈夫的怎么还有比丈夫的儿女更多呢？就讲到一个福音的一个果效，属灵的婴孩，我们属灵的后代，当你把福音传给人的时候，他们都归为神的儿子，虽然不是你亲生自己亲自生的，但是呢也都是你属灵的儿子，像提摩太就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那我们去传福音给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回到神的家中，他们也是这种属灵的这种生养的这种 一种比喻啊。所以这不怀孕不生养的，不仅是指到肉体上的不怀孕不生养的，它还延伸到说将来啊，这个福音要传出去的时候，这个不生育不生养的啊，不怀孕不生养的啊，他的属灵的儿女啊，比肉体生的儿女呢还要多啊，它有这样的一层双重含义在里头。那当然只有到旧约的时候大家才完全明白。好，那第三个神学议题呢， 他讲到这个救恩的这个诗啊，这个圣殿的这个西面这位义人呢，他就讲到说，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以色列人的荣耀，这是全人类的救赎主啊，不是只给以色列人，救恩不是啊。这里面讲的就非常的清楚了。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会看到，从一开始神的计划定好了以后，到耶稣基督降生，圣灵的工作就一直在动，就好像在创世纪里面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整个这个世界就恢复了一个秩序，整个这个世界呢就有光出来，把黑暗就驱散了，一切都是这样的有序。新的生命呢就从没有生命的状态下就诞生出来了。圣灵的工作也是这样，圣灵的工作在施洗约翰在母腹当中就被圣灵充满了，虽然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什么，他什么都不知道，圣灵就充满他了，所以被圣灵充满，基督徒也应该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要不要醉酒就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被充满。那伊丽莎伯呢，他也被圣灵充满，就讲出赞美玛利亚的话来。那接下来还有在刚才说的西面啊，他领受了这个他有那个圣灵的感动啊，包括这个下面那个先知亚拿啊，他领受了神的这个启示等等啊。你看到所有的这个上帝的这个救恩的施行啊，圣灵的工作啊，他就是在一步一步的把神的救恩就实现在我们这些罪人的当中。好，那最后呢，我们再讲一下天使的服侍啊。天使在上帝的这个计划当中呢，他充当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角色啊。你注意看，天使他在这两章经文当中啊，他有三次的显现啊，一次是在对这个撒加利亚，一次是对玛利亚，一次是对牧羊人啊。撒加利亚、玛利亚和牧羊人啊，他们看到天使的显现呢，他们的反应都是一模一样的，看到以后害怕啊。祭司看到天使害怕，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祭司看到天使害怕，他应该看到天使应该是很开心，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说啊，我想看到天使啊，但是他们的反应就是害怕。那玛利亚看到天使呢，惊慌；牧羊人看到也是惧怕。那天使就跟他们讲他告诉他们要做的事情和使命。第一个，撒加利亚和玛利亚呢，先知反而怀疑天使讲的话，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先知反而怀疑啊，这个他这个表现呢，就很代表当时的一些圣殿服侍的那些祭司啊，那些律法师，还有那些文士啊，他们第一个反应都是怀疑。他们为什么怀疑呢？他们就是用人的常理来思考这件事情，就开始怀疑了。怀疑的动机是，怀疑的里面是什么？怀疑的里面是不信啊。虽然他们是祭司，虽然他们在做圣殿的工作，虽然他们天天在教导百姓神的话语，但是他们教的他们自己却不信啊，这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的。不过虽然他们不信啊，上帝的信实还是不会离开他们，上帝还是要实现他的旨意，只不过先知要在这个事情上呢，他跌倒了，他要受一点点小小的惩罚。那玛利亚呢，他是普通的一位敬虔人，普通的一位义人，他对天使讲的这件事情他是有疑问的，但是天使给他解释以后呢，他的心是单纯的，他就接受了，他说愿主的旨意就成就在我的身上啊。这在当时也是一个，不用说当时了，在现在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一个未婚未嫁的女子忽然要怀孕生子了，这怎么办啊？怎么能，周围人会怎么看她啊？连她的丈夫的约瑟都开始怀疑这件事情啊。当然在马太福音的记载了，那加百列又跟约瑟解释了一下啊，约瑟就也是信从啊，也是跟从了啊。这里面主要讲玛利亚就信从啊，他就去到他的亲戚家伊丽莎伯，把这件事情跟他分享啊，两边就彼此来了一个印证啊。那等到牧羊人呢，你看这个如果从社会阶层来看的话，是一层比一层低的，高阶的祭司、普通的民众，还有低阶的牧羊人， 牧羊人呢，他们在长期在野外放牧啊，他们没有办法按时回到圣殿当中的，所以呢，他们常常牧羊人呢就跟罪人化为一类，跟那些税吏、跟那些犯人都是属于同一类人，社会的最低层的那一层人啊。但是天使一样向他们显现，他们听到了使命什么反应？他们欢喜快乐，连问都没问。你看到没有？这个人的这个心呢，人的这个心呢，真是不能从外表上看出来。一个外表的敬虔和里面这个内心呢，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没有办法划等号的。最好当然是外表敬虔，里面也是啊，完全是敬虔的嘛。但是很可惜哈，我们从这里面都看到，人看外表，上帝知道内心。牧羊人的反应，听到以后就欢喜了。他从来不会问说：“真的吗？哪有这回事？我从来没听说过。”哈，听到就欢喜。欢喜以后呢，接着怎么做？就传开了。他就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事情，他就给传开了。所以你说牧羊人是不是第一批的传道人呢？一定是，而且还是没有名字的传道人啊，一群牧羊人。所以牧师呢，当牧羊人是应该的哈。而且牧师呢，大概不需要让人家记住名字啊。牧羊人的工作，你就看得出来牧师的工作。牧羊人的工作是让人知道这个孩子，那牧师的工作呢，也是让人知道耶稣。那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牧羊人啊，但是呢，要记住哈，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传道人，但是所有的基督徒呢，都是传道的人。好，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哈，我们都是要传基督，我们都是要传耶稣，传天国的福音。我们要把这个目光转移到耶稣的身上，千万不要转移到自己的身上。好，那讲到这里，约翰福音的序幕已经拉开了，这个开路先锋和全人类的救赎主已经诞生了。我们这个故事还要进行下去啊，下一期会继续讲述精彩的救主的救赎之路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分别以上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宝贵的话语，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啊，你的恩典，你的旨意早在创世以前就预定好了，等你的时候满足，你的开路先锋和你的救主就已经诞生了，如今都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主让我们了解这一段宝贵的过程，让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救恩是何等的不容易啊！经过这么多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传颂，你的真理从来没有改变过，求你也继续用你的话语啊，用把你的真理就扎根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可以向上开花，向下扎根啊，成为你的荣耀的见证人。谢谢我们的恩主，再一次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